我们刚刚啊，这个第一节的课程当中呢，啊，大概基本上除了稍稍做前面的一个啊回忆一下之外，啊，我们慢慢的要带进整个应许之地。那么应许之地，无论是我们教材或是这本啊人文史地里面呢，都写得非常清楚，啊，但是呢，我们要在这个课堂的主要的系统当中，会稍微补充一下，在这边呢。啊，没有写到的，或是啊需要特别说明的，以色列国、以色列迦南地呢，这块土地它的来源，人口的来源，人的来源就从亚伯兰开始啊，这是我们前面那堂课当中要带进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以后的以色列民族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种子嘛，对不对哈？也因信进去的，才有开始这么个信仰之路，所以。他本身你就可以发现他是一个亚南人引申下来文化的在转变了，慢慢的转变了，这是第一个。这边我们就跳过去了。第二个，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上呢比较重要的就是从1522年啊，当然在1800年左右他们下埃及之后，这一段我们就不再讲，这是创世纪里头所写的族长时期啊，族长时期的四大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啊，所以从亚伯兰以后呢，就进入一个地啊旧约当中的另外一个时期的。它之前呢啊是巴别塔时期，它的后面呢啊就是啊神拣选的，就开始进入族长时期。族长时期之后，到约瑟进埃及，到约瑟雅各进埃及那段时间啊，他们当时统治埃及的是希克索人啊，希克索人这个资料你可以看祈祷本里头就写到的。啊，那这个资料是蛮正确的啊，所以后来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那边就写了说，有个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有没有？他就用这句话而已，其实他没有交代啊。他如果要交代的话呢，可能要写很多历史，尤其把十八王朝的历史都放进去啊，那我们这本圣经不得了了啊！我常常套一句话说呢，圣经写得太详细啊，像根骨切啊，你读都读不完呐 啊！还好就是那一段就把它截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收集资料。旧约成书史里头在提到他们收集资料的时候是以犹太人的主观观念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他们就不写了，不知道的也不写，不了解的也不会写啊，所以他直接就写了不认识他们的新王兴起啊，其实这个新王已经不是原来统治埃及那个系统啊，原来统治埃及那个系统呢也不是埃及人，他们是黄种人，是希克索人，住在啊两个流域的顶端，也就是在啊高加索这个地区的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强悍，你看可以一跑了几千公里去占领一个土地，所以古代的军人都是很厉害，很会打仗。那四大族群之后，四大族长之后，就要马上进入一个啊寄居的时期，寄居四百年到四百三十年啊，因为两个地方记载年代的数字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就以四百到四百三十，都先记载一次啊。后来呢，在这个出埃及这边是记载一次，两个年代不一样，无所谓啊，因为两个系统不同。因此呢，四百年聚集之后，马上进到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进迦南地这四十年，在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四十年是非常非常短。但是呢，在旧约的历史分段当中。把它当作一段非常重要的资料，你看这边一记就是五百年，你四十年跟五百年怎么比啊？这边一记有两千四百五十八年，对不对？你四十年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可是要知道，圣经里头从出埃及记以后，每一卷圣经都提到出埃及进迦南这一段历史，你给他读一读，到新约还在讲。还讲到以色列百姓旷野的生活，四十年的历史资料，每个君王、每个先知、每个著写圣经的人都一定会提到他。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讲？说你们经过云下从海里经过，是不是出埃及进迦南的一个过程也是一样啊？主耶稣说啊，你们不要为啊这个吃的东西劳力。他们说这个会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祖先。吃玛瑙，也就是说吃了玛瑙有没有活着呢？都死掉。你看还是引用出埃及记啊这一段历史，所以四十年的历史资料你要把它读熟，而且这四十年的历史资料所有的先知都提到， 包括以赛亚先知、以利亚先知、耶利米，全部都提到，你就知道四十年的旷野这段历史呢，它在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当中何等地位。所以就在旧约历史的概论里头呢，把它变成一段，这一段单独存在的一段，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提供给大家资料，他四十年当中虽然就写到第前面一年跟后面一年，但是他当中三十八年都没有写。三十八年都没有写，原因在哪里？我看几个作者在讲啊，这不是我讲的啊，我比较认同的看法是，因为他们常常犯同样的错误，发怨年、发怨年、发怨年啊，争吵、争吵、争吵啊，一大堆问题，贪心、贪心、贪心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再的重复的时候，你想作者本身要不要帮他保存呢？就不用了，就记着 一套就好了。啊，你买书呢，好几套都一样，你买一套就好了，买那么多套干什么？在讲到这些嘛，对不对？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那么他所做走过的行程呢，你可以看民书记的三十三章那边，啊，三十三那边记载了他们经过前前后后经过四十二个站，四十二个站。那么这四十二个站呢，每一个站的站名，从南塞出发啊，到苏哥，到什么利菲丁，到什么马拉西南，一站一站过去，啊，每一个站你去查它的圣经人名地名那个说明的时候，你觉得很有趣。原来在形容什么？在形容我们信仰生活的过程呢。有时候呢，我们会发怨言；有时候我们会贪欲而死；有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都在形容我们的人生啊。啊，所以呢，那事实上整理出来的话呢，都可以做讲章来讲，一站一站讲过去，非常精彩的啊，把它背景，把它历史年代，把它的意义，然后再做我们生活上的教训，都很丰富的啊。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把它说到这个地方。从1402年进去以后，就开始要进入一个建国的时期，当然呢，约书亚记时期，所以我们在看圣经史地呢，基本上架构我们在写的时候呢，还是沿着历史在走，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说，在圣地的士林，你看一下这个圣地呢，它本身呢很多民族，因为在这么一个民族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啊，它产生了一些问题跟外面的融化的观念啊，所以有些地方呢，你就发现它跟外族产生问题，比如说路德记啊，他们在士师时代。路德记是四十时代的一个背景，啊，那路德记呢？它本身它发生的地点在哪里？从犹大跑到摩亚，又跑回来犹大，摩亚就马上出来了。因此，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地理当中，你也要稍稍了解到说，这么一个圣地，它的士林到底有哪些民族啊？那你如果有大本这本的话，你可以翻开来看。我们把啊整个地形画出来之后呢，慢慢的讲。点画出来，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了，因为大家呢都圣经都非常熟的。在这么一个迦南地的四周围当中，从历史当中啊，大概可以发现的有几个外族跟他们都发生关系，除了两个流域之外，这两个我们就不讲，两个流域的四大王国之外，北边东北边的是亚南，所以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南北朝从933年之后分成南北朝，933年分成南北朝啊，当然我跳得很快，从1402年马上跳到933年，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包括一个什么士师时代啊，士师时代啊，士师呢总共呢有11位，一直到啊撒母耳先知为止。那撒母耳先知他带领的时期呢，是待在主前的1110年，这不用再讲，你也不要记得，再记下去你头就大了。1110年，11年之后呢，利扫罗王是1053年，1053年是我们要记得一个数字，那你记不了也没有关系啊，就是1053，40年以后换大卫王1013，就40年之后呢，973啊，这是所罗门王，经过4年之后969盖圣殿，到933年。啊，这一年呢，王朝从联合王朝分裂成南北的分裂王朝，这是北朝以色列国，南朝犹大，分两个国家的。两个国家呢，这两个国家呢，当时呢，啊，以色列国，在时来的都不是耶路撒冷，这么小小的以色列国，它本身呢，夹在什么亚南，这个是犹大国。 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个国家它夹在什么犹大国跟亚兰国之间，所以当时最出名的亚兰国有好几个王，我们当然我没有去整理它啊，这要整理的话都会写一套的专题的。最出名的是乃曼元帅时期，有没有？乃曼元帅是什么？亚兰王的将军呢、啊，很会打仗，皮肤病呢、啊，啊，麻风病呢、啊，啊，后来就跑到以色列国来。那么他不是跑到犹大国，你讲到的时候一定不要讲到说他跑到犹大国来，那是大错特错的、啊。他是跑到以色列国来，当时的王是谁？亚哈王。哎呀，这个亚兰王哦，要找我的麻烦呢、啊。叫一个麻风病的人叫医治他，我去哪里找他呢？我去哪里找他呢？没有想到呢，偏偏呢跑一个女孩子跟他讲，叫他去找先知，啊，找先知，啊，所以他要找的是谁？要找的是以利沙先知，就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呢，原来这个亚兰国当时也是很可怜，为什么？他夹在这个亚述国跟什么以色列国之间，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啊。亚述国在这边，这边一个亚兰国。亚兰国在这边，这边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在这边有犹大国，犹大国在这边一个埃及，所以你马上可以看出一系列的，他们的关系的。所以亚述要打以色列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灭什么？灭亚兰国。所以亚兰国后来是被亚述灭掉的，啊，圣经里面没有写啊。啊，打了他之后呢，又来攻打以色列国，所以722年以色列国这边灭掉的。所以第一个在历史上呢很出名的外族就是亚兰人。好，第二个，在这么一个以色列国东边啊，它亚兰族是分布很广的啊。接着在死海的这个地区，死海的地区，从北边的戈南高地、基列高原，再下来呢，就是摩亚人住的地方，啊，加上旁边东南边的亚门人，就这样。形成一个啊一个很大的平原。那么摩亚人呢，他看起来是跑到这边来，其实呢他有时候又被赶走，所以他有时候被什么样被亚门族又赶下来，他们本身也是会吵架的，所以地界一直都不很明显，一下子亚门人爬到他上面，一下摩亚人爬到上面，跑来跑去。所以这个你就记得这边有两个民族，摩亚跟亚门啊，一个摩亚跟亚门啊。所以犹大以色列国，他的北边的亚兰，他的东边呢摩亚跟亚门，啊，摩亚跟亚门，就像亚门呢不是在摩亚的南边，就像我们常常说屏东是在高雄的哪一边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屏东是在高雄的南边，对不对呢？不对，啊，屏东是在高雄的东边，东侧。你要注意看那个啊地图就看得出来啊，所以是一个错觉。好，所以这里有两个民族，一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啊，在历史上跟他发生关系的。路德记最清楚了，对不对？路德记就是跟摩亚人发生了关系的，而且后来的摩亚跟亚门呢，一直打到什么？跟所罗门也打过仗，所以你要知道这几个民族都是寿命很长的，寿命非常长。我们没有办法做专题的解释。好，东南边讲完了，西南边呢？这边马上进入什么？埃及。埃及。那么埃及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民族，因为他们文化已经非常高了啊，18王朝以后一直建立起来啊。埃及呢在当时是一个很善战的民族，所以你看亚述王跟巴比伦在战争的时候，亚述跟巴比伦战争的时候，西元前的啊614啊开始战争，亚述王被打败，跑到东西边的加基米斯，我讲就好，你们不要记了，因为你太多了。跑到加基米斯来，就是614年、612年。结果呢，他跑到这边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已经打败了，因为当时的尼布甲尼撒意识很厉害，他打到这边来，所以他从这边怎么样？求埃及王帮忙。为什么他会求埃及王？埃及王帮忙他呢？因为他们之间有贸易关系，两个强国之间呢都讲好了，这边通通吞掉。所有的陆权，所有的贸易都是他们占领的，而且这边很喜欢这边的文明，这边很喜欢这边的文化，啊，因为两河流域的文化很高，啊，知识很高，一切的艺术什么都有，所以埃及它本身有两种文字，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楔形文字，跟亚兰文都有关系的，啊，他们有关系，所以两边夹击，他就请埃及出兵来帮他忙打巴比伦国。那个时代呢，就是约西亚王。 他从这边派兵经过这边，法老当时法老叫什么名字？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读过中的教育的人都记得法老尼哥，有没有记得到名词？法老尼哥派兵去，当时约西亚王是犹大王的倒数第四个王了，来阻挡他，在那里阻挡他，加基米斯啊，在这个米米就阻挡他，后来呢被埃及的军队呢一箭射死。约西亚王是好王，可是呢竟然被射死。这个国家就结束了，就几乎走到没落的时期，啊，所以呢，当时就是为了614年的战争，啊，614年战争，啊，慢慢的一直打，最后呢就被整个这边打败以后，就被亚述国占领。所以你就知道南边对西南边还有个埃及一个强国，在整个以色列国这边范围当中，跟他们相处最久的，而且跟他们占领的还有一个民族，就是在这边沿海地区的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嗯，等一下我们再把地图打出来啊。腓力斯人，他住在呢他的啊东南边、西南边的地方，所以埃及跟他们紧邻在这个地区。腓力斯人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从参孙的时候就有了，从参孙的时候就有，一直啊到什么时候才被毁掉？一直到希腊时期，希腊的时代才把它毁灭掉啊。腓力斯人生存时间非常非常长。啊，可以说呢，跟以色列国呢都有相同的命脉。那腓力斯人从什么地方来？加菲陀就是地中海的最旁边啊，克里特岛那边早期叫加菲陀。加菲陀他到这边，他是海上民族到这边来。以色列百姓呢是山上民族从这边过来，谁怕谁？我海上民族，你山上民族来打嘛？就在这个地方打，什么地方打呢？就在斯波拉山地啊，在以色列国中间的斯波拉山、犹大山地上打。五个山谷一天到晚在打，谁赢谁就强，就这样来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得出来有这些民族，再加上死海下面这个一个西南半岛北边呢，有一个米甸人、以东人两个民族，米甸跟以东。所以以色列这么一个迦南地，在历史很长的历史当中呢，他的仇敌呢，他的敌人呢，包括亚南、摩亚、亚门、以东、米甸，这里来一个什么呢？腓尼基外族。而腓尼基最出名的两个城市就是推罗跟西顿。所罗门王娶的就是西顿公主，把偶像当作嫁妆嫁过来。巴利把偶像当作巴利呢，跟亚斯塔努当作嫁妆嫁过来。啊，所以呢，整个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样啊。第一个最北边的亚南跟腓尼基两个小民族，第二个东边的摩亚跟亚门，第三个南边的以东跟米甸，第四个西南边的埃及跟腓尼基人啊。所以你再算一下说，这些民族你都要把它搞通之后呢，你再读圣经就非常清楚，整个外族今天。他们这个民族、国家、民族跟人家打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战役？利益在哪里？就是金钱、物权跟主权。而他们打的国家，一个打一个，啊，北两河流域之间，啊，像这亚述国打亚兰国，亚兰国打他，他打他，他又打他。可是犹大国每次都打败，最笨的国家，啊，最笨的国家。后来啊，亚述国把亚兰国打败了。又打到以色列国，把它并吞了，啊，在并吞之后，兴起一个，他往西边打的时候，这边跑一个，啊，这个巴比伦国兴起，所以巴比伦国又把他打败了，又吞到犹大国来，啊，这是这么一个循环，一再的循环，一再循环。所以这么一个弱小国家能够生存，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啊，答对了，敬畏神。整个西亚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多的国家是强啊，很强，是个超级强国啊。亚述超级强国，巴比伦超级强国，亚南超级强国，埃及超级强国啊。这个小国家你不要小看它，摩亚、亚门、以东、米甸、腓力斯人、腓尼基人都是很厉害的。你不要认为说小国家很厉害，都很会打仗，很会赚钱，很会抢生意的。你这么一个弱小国家怎么办呢？好了，这个以色列国不守神的道理，毁灭掉。犹大国什么要保留下来？唯一叫他们生存的条件，敬畏神，或者什么都别谈。 你什么条件更加好呢？哪个条件比人家好？人口比人家少，土地比人家少啊，这个军队比人家差啊，政治经济什么都比人家差，只有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敬畏神，他才能够生存。这是我们今天呢在学这么一个士林的啊地理跟历史当中，你能学会的，你能学通的啊。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你要生存下去，你不管我们是大的教会，小的就不管他，敬畏神就靠我们大家的。好，那我们现在拍照，我们先一起默祷。
阿门。
谢谢。因为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跟地理呢，绝对要跟这几个国家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地理跟历史上呢都有相当的地。我们举个例子哈，我们今天讲了腓尼基啊、亚南啊、摩亚、亚门、以东、米甸、非利士人、埃及，那么这些在历史上都很出名的啊。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常会把它忽略掉。摩亚、亚门我们就知道了，还好啊。但是呢，米甸、以东。以东还好，米甸的历史呢，就显然的我们又不是很熟了。好了，推尔西顿，哎，搞什么东西？这什么？为什么常常讲推尔西顿呢？因为腓尼基人是以这两个城市，西顿在南边，推尔在北边。好，那我就顺便讲一个有趣的资料给大家听啊。这个我常常会提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它地理环境，神选这个地。